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信主以前，唐曼我跟很多人一样，错误地以为教会就是那个被称作某某教堂的建筑，去教会就是去教堂，去教堂就是去参加教会，去感受某种神秘的仪式或神圣的气氛，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洗涤或些许抚慰。这种片面的认知不知是不是从影视文学作品里曲解来的。虽然那时的我不信神，也不认识神，但心里面就是对教堂有一种神圣崇敬的向往。也因此，我曾在伤心流泪的时候，有过想去教堂的念头，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和赞美诗音乐。我也真的曾在某个圣诞节，怀着兴奋与好奇的心情，陪伴一位朋友去到某个教堂，却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人多的像去赶集一般，虽然听到了赞美诗，却既不神秘，也没有飘在天上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每年圣诞节都有不少像我当年一样猎奇的人去教堂里看热闹。这种心态很难让人有美好的体验与收获。不过，那里的氛围和赞美诗还是蛮特别的，让当年愚昧无知的我还是有莫名的感动。今天我知道，教会是指相信耶稣的基督徒群体，凡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就可称之为教会，或者说教会就是由基督徒组成的。没有基督徒，教堂再漂亮也只是一座建筑物而已。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都建有非常漂亮的教堂，但可惜的是，今天有不少美丽的教堂都变成了观光旅游胜地。人们不远万里去那些教堂里打卡，装模作样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甚至有的还跪在圣像前拜拜，一副虔诚的模样，心里却不知道自己所信所拜的是什么。很多人像当年的我一样，去寻求体验心灵被净化、被安慰的奇妙感觉，却不知道唯有神的灵可以安慰并洁净人的心。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5章24节到16章17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5章24到28节记载，因着迦南妇人的信心，主耶稣就治好了他女儿的病。马太福音15章29到39节记载， 在加利利海边的山上，耶稣就治好了许多患有各样疾病的人。主耶稣向众人就动了怜悯的心，他又行了一个神迹，以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就喂饱了四千男丁。那么紧接着，耶稣跟门徒就乘船来到马加丹境界了。马太福音16:1-12就讲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起来试探主耶稣，要耶稣行神迹给他们来看，但是主耶稣他断然拒绝，他指出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其他神迹给人去看了。耶稣还教导门徒要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马太福音16:13-17记载，彼得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他认信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称赞彼得的认信，指出彼得是有福的，因为能够有这样的认知，不是属血气的人所指示的，乃是在天上的父神所指示的。这说明了，今天你我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乃是神的灵将耶稣及真理来向你我启示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16所剩下的内容。马太福音16:18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让我们仔细的来去读这一节。那么主耶稣把教会建立在什么石头上呢？有些人说了，教会呢是建立在西门彼得上，这很明显是错的，因为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你是一块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另外呢，有些人就认为基督是把教会建立在西门彼得所做的宣誓上，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谁是磐石呢？磐石就是基督，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上。西门彼得他自己也这样来说，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的2:4，彼得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在彼得前书的2:6，彼得他又记起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他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上，耶稣基督他是根基。哥林多前书3:11，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基督就是磐石，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教会还没有建立。请不要说在旧约就有教会了，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教会，直到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并差派圣灵之后才有教会。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之前是没有教会的。经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是未来事。主耶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教会还没有诞生。阴间的权柄，原文是阴间的门，指死亡。希腊文的阴间在旧约中是指那见不到的世界，就是死亡。死亡的门不能够胜过基督的教会。将来有一天，主自己将会从天而降，那时将有大响的声音，那声音会像天使长的声音，又像号筒，因为在基督里的死人都要复活。马太福音16:19记载，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只有西门彼得有这把钥匙吗？不是的，耶稣把钥匙交给那些认识基督是救主，做出跟西门彼得相同宣誓的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了，你就和其他信徒一样拥有这把钥匙。当年钥匙是交给了文士，他们负责解释圣经给百姓来听，极具权威性，正如尼希米记8:2-8所记载的那样。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经，所以都有钥匙。如果人们不相信神的道， 就是在地上被捆绑，不能够进入天国之门。如果人们相信神的道，就是在地上得释放，必能进入天国之门。我们今天有责任去传福音，因为这是拯救世人的唯一的途径，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那么谁担当得起这些责任呢？你我都有责任。马太福音16:20经文记载，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主耶稣做出这样的要求，那是因为单是认识耶稣是谁还不能够使你得救。要得到救恩，你必须认识耶稣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并且凭着信心来去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好，那么接下来在第21节，主耶稣他第一次向门徒宣示他将要受死和复活，这个时间大约是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6个月。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晚才宣告如此重大的事呢？那么显然是门徒还没有准备好，这可以从他们的反应中就看得出来的。普遍认为主耶稣他三次预言他的受死跟复活，而在这里麦基牧师有更多发现，他认为主耶稣共有5次说到他要到耶路撒冷来受死的事，另外4次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7:12、17:22、20:18-19，还有20:28。就算主耶稣做出这么强烈的指示，但是门徒还是听不懂，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才明白。马太福音16:21经文记载，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这就是主耶稣为你我所做的事，这就是福音。根据圣经记载，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和复活了。你一定要认识耶稣是谁，你一定要认识他为你做了什么事。假如你知道这两件事，用信心相信和接受主耶稣，那么你就得救了。约翰福音3章记载，主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这个福音除了启示给尼哥底母之外，就没有再启示过。马太福音16:22经文记载，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不可以去的，你万不可钉十字架呀。好，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使徒们还是没有明白十架救赎的意义的。马太福音16:23经文记载，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福音真理所宣讲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3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一个人公开否认这些真理，他就是出于撒旦。基督替我们的罪受死，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方法。那么后来彼得在彼得前书2:24他这样来说，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他的思想前后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看这个彼得，在前一分钟他被神的灵所感动，他说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在下一分钟他竟然会被撒旦所蒙骗。马太福音16:24经文记载，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许多人这样解释这一节经文，就当自己舍弃冰淇淋，或者是就当自己舍弃一些奢侈的生活。但是这一节经文说的是就当舍己。你当然知道世界上最难舍弃的人就是自己。我要舍弃吃好东西已经是够难的了，要舍弃自己就更加难了。舍己就是把自己的意思给放下，把基督放在自己之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都不是背着基督的十字架，而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如果我们要跟从主的话，你和我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来取背，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属灵成长道路都是不同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6:25-27记载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人若不承担成为主耶稣门徒的风险，长远来说他会永远失去生命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主去交账，个人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赏赐。马太福音16:28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耶稣在这一节所说的将会在第17主耶稣改变形象的事件中来做解释。神的国很快就降临了，有些跟从基督的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他的国，就像西缅，他确信自己在死之前必定会看到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一样。此处的一些人可以确信自己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会看到主耶稣降临在他的国里。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在数日之后被赋予了殊荣，看到了基督荣耀的变相。主耶稣改变形象是人子降临在他国度的一幅图画。有人或许会问了，你肯定主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他改变形象而说的吗？其实西门彼得他是在耶稣改变形象现场的使徒之一，他在彼得后书呢就把这个经历给写下来。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主耶稣的话是怎么样应验的呢？主耶稣基督在山上改变形象，在三个门徒面前被父神所荣耀，这句话就应验了。改变形象是神国度的投影，西门彼得他为此做见证。除了约翰福音之外，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改变形象的事。主耶稣改变形象呢，不是证明或者是带出基督的神性，而是带出了基督的人性。约翰福音强调基督的神性，就省略了改变形象的事件。主耶稣基督改变形象，不单是证明了他的人性，也带来了人类的希望。如果你是神儿女的话，你在那里所见到被荣耀和改变形象的那个人，就是将来有一天你要变成的那种人。约翰一书3: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终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和基督同得荣耀。我们盼望的这份恩典就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之前被荣耀，让我们看到所盼望的图画。路加福音就记录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没有记录的细节，因为路加一生要把耶稣完全的人性给表现出来。好，那么结束了马太福音的16，我们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17。马太福音17:1-2记载，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好，光是从耶稣里边所照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像大灯照射在耶稣身上。 主耶稣改变形象呢，把他完美人性的一面就显示出来了。改变形象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意思是形式或结构的改变。小毛虫有一天会在改变形象的过程中变成美丽的蝴蝶。今天我们这个充满了软弱和各样毛病的身体，有一天呢，它也会改变形象，甚至那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也会改变形象，这是所有信徒的盼望。马太福音17:3经文记载，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他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摩西已经死了，以利亚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路加福音9:30-31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讨论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路加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律法代表和先知代表为主耶稣基督的死来做见证。马太福音17:4记载说，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西门彼得他从来就不放过说话的机会，他每次都抓住机会来说话，但是呢，又常说错话。这种情况一直到五旬节才改变过来。那么这一次他又说错话了，他应该保持沉默才对。我们看到父神亲自责备彼得，因为他把摩西和以利亚与主耶稣等同。路加福音9:33为彼得这个轻率的举动解释说，他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很多人呢，通常爱讲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话。彼得就受到了责备，他本应该是保持安静的。马太福音17:5经文记载，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圣父为圣子耶稣所做的见证。主耶稣他是启示的最终权威，摩西、以利亚和众先知所说的话必定会应验。希伯来书1:1-2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来到世间的圣子，他成就救恩并赐下圣灵来启示真理。请注意父神他的伟大宣告，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有没有听过从天上传下来称赞你说神喜悦你的声音呢？我们都没有的。那么事实上除了主耶稣之外，神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主耶稣他是唯一讨父神所喜悦的那一位，若不是靠着信心在基督里，你我都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与众信徒同为教会的肢体了。基督他是唯一叫神所喜悦的那一位，我们是在爱子里被神所接纳的。马太福音17:6-8记载说，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希望有一个好的人生格言吗？我建议呢是这几个字，只见耶稣。耶稣他是极具全能的，希望你把只见耶稣这四个字牢记在心，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马太福音17:9经文记载，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那么为什么要等到复活之后才能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呢？因为这是福音的一部分，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是最完美的神的羔羊，耶稣胜过了魔鬼严峻的考验，如今正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目的是为世人的罪来去受死。神需要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为全人类去代死，因为他是无罪的。耶稣在完全的人性里边改变了形象，耶稣他就是人类的盼望。人类的盼望不在科学或者是教育里边，这两样到今天都是让我们失望的。人类的科学和教育就创造了一种现象，使人越发不相信神。例如历史学家就提出了人类是从猿猴转变而成的这个错误的观点。科学呢，并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而这个世界的盼望就在那一位叫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身上。你要真正的去认识耶稣，因为耶稣他是你唯一的盼望。好，马太福音17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好，请看这一句很特别的回答，主耶稣他印证了先知马拉基的预言，就是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人说，他只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当然没错，但若不以科学的态度来相信科学，那科学就会成为变来变去的偶像，因为科学的发展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不断用新的学问技术代替过时的理论学说。科学并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在不断地试图揭示真理真相，因此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就像考古学和历史研究让我们更加确信圣经的真相。但错误的科学也会误导人，甚至贻害人，就像已被废止的医疗技术或是药物，曾经对人的伤害不可逆转，而一些已被科学家自己推翻的理论学说，却仍在世上被误传误信，贻害数代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否认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便利，但我们也不高举科学，因为它不是万能的。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